我们最后呢讲到英国的人文主义，讲到康桥，这个剑桥，这个牛津跟伦敦大学的中心为中心。那么其实呢，剑桥的这个人文主义是带动后来的英国的宗教改革。好，我们现在呢用一个时间在第七大点，特别大大大点，第七大大点，是吧？讲一点中世纪的主要神学家，中世纪的主要神学家，中世纪的主要神学家，我们会用一些时间来思想，因为这几个主要的神学家是真正的影响了整个后代的，直到现在的神学思想，成为神学思想的支柱。第一个最出名的是安瑟伦，看得饱的安瑟伦，看得饱。安瑟伦本身是开始是在 Bishop of Beck， 是在法国北部的，后来被调到英国去。1033-1109，这个人活得还不错，有事。1033-1109，66岁。他出生在意大利，他是北京，就是被呢逼的修士，被逼。他开始是在贝克法国贝克这个地方的修道院的，开始是修道院的 prior 就是高级修士，后来做了主持，修道院主持人。他对逻辑、文法特别好，很受尊崇的一个老师，最后被逼迫教皇立他为看德伯，就是看德伯里的大主教，你要知道在英国有两个大主教，现在比较多了，早期就有两个，一个 Bishop of Canterbury， 另外一个 Bishop of York。 Canterbury 是高级的，高教会，高级教会。 York 是约克，是一般教会，低级教会。 High Church， Low Church。 B 就是刚才是 A， 现在是 B。 教会认定他为中世纪特伟大的一个神学家，有一些人甚至把他看为经验哲学的，经验哲学之父，是创办人。他的神学是在他的神学中间，这些有极重要的位置，主要的他是追随阿胡斯丁的原则，以性情来寻求理解，肯定了信心的内容是启示，不是哲学。这些知识方法，因此他认为一个有信仰的哲学家或者神学家才能够寻求 理解更多的真理，或者应用理性去寻求更多的理解他所相信的。换一句话说呢，先有相信，就用哲学去寻求理性，去应用哲学理性去寻求，可以更多的了解他所相信的。所以呢，理智可以显明，借助理性的应用，显明基督教信仰的内在一致性或者关联性。我特别解释一下这个东西。一般人呢，把理性跟理智混在一起。其实理性呢，跟理智不同，理智是固定性的，理性是理智的应用。一般来说，是一种经验。他认为相信就可以知道，并且因为相信。更加要知道，原则上它有两个很出名的口号，或者两句特别出名的话语。第一个呢是 Credo ut intelligam， C-R-E-D-O Credo ut ut 另外一个 intelligam， E 就是 I-N-T-E-L-L-A-M。Credo ut intelligam， 我信，因为我要知道，我要知道，所以我就信。有人翻译说：“我信故我知。”另外一个是一句话，其实这一句话呢是跟随这个。不是新的，他不新是，我一步而知，我他也，所以我才会知道。那么最出名的，一般从哲学家里面的唯心论的这个是，笛卡尔是我知故我存故我在，我知故我在，其实不应当我知故我在，我知故我是，他是。Cogito ergo sum， 他意思就是说我知，所以呢我不能被否定掉，我知所以我是。当安士伦就说呢，我信故我知，或者我心我信，因为我要知，我信才能知，那意思。他接下去的另外一个说明的话就是 Fides quorum intellectum， Fides quorum intellectum， Fides F-I-D-E-S， Fides quorum Q-U-A-E-R-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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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quorum intellectum I-N-T-E-L-L有很多人是信心寻求理解，信心寻求理解，我的信心催促我要去了解，要去解释，要去了解。这两个 C 就是信心的第三点 C， 这些哲学的方式都应用在他最出名的三个主要文献里头，就是短文，短文是叫 treatise 啊，文献短文 treatise， 平常一个 treatise 两三面，长 treatise 可能到一本小书，一本小书，早期的哲学家写的这些 treatise。第一个呢是 book 一路 monologion。 度自己对自己，自己对自己说话，度单独的度，度语。是根据奥古斯丁的思想，安瑟伦辩驳说，我们可以了解固定程度的善，显明有绝对的善，不然我们不会了解固定的善。人人对善有固定的了解，证明有绝对的善，是我们应用来评定固定的善。那个绝对的善呢，是原本的善，是根据自己而来的善，是至高的善。因为它是绝对的善，所以必定是绝对的伟大，是绝对最高的存在，就是神。这个就是唯识论的应用，认定普通或者普遍概念，人概念是正式的，比正式的概念更可以显明它的真实性。我稍微解释，你我相信有一些不明白，你稍微解释一下。这个很美，这个美丽。什么叫做美丽？那就是美丽啊，这个美。因为你知道有一个真的美，用那个美来比较这个美，不然你不会叫做美。你见到吗？那个真的美呢，是真正的美，是最高的美，是唯一的美，因为它是最完全的，所以它是最伟大，也是最高的。那是什么？它是上帝。我常应用这个东西来跟大家开玩笑，是吧？糖是什么味道？甜的。你怎么知道？
尝
了。你同意吧？你同意啊？你怎么可以同意呢？你说我也尝了同样的东西。你尝同样的东西，你怎么知道他所尝的就是你所尝的？你所知道是你尝的，不是他所尝的，就是那是否捡的接到你的手？毕竟同样的尝，更加尝不到了。你听懂是吧？举证呢？这个在知修里面来说呢，这个就是什么？你知不是狡辩，不是狡辩，就是把你的弄乱。原因是你本来是乱的。因为你不肯相信嘛，你的知识根据你相信，你相信你的为你所的感受力跟他的感受力一样，你怎么知道是一样？你根本不知道，你是相信一样，所以是从性，不是理性，是从性性。那人一定就是讲理性，那不很有理性。我甚至跟你讲了，就是他的时候砍下来，他见到你的石头，就真的想到，也不能说是你所想到的。你只能相信你所想到就是相信所想到，你要的这个情况吗？在这个相信的过程里面呢，你怎么会相信呢？起身呢，你不能不信，因为有一个叫你相信的信心，你不信你会不舒服。不相信你想试试看呢，甜的咸的甜的咸的，我们四个人都说甜的甜的，你说咸的甜的甜的，你说咸的，其实我们大家同情我们健康咸的，我们大家是甜的，你听懂吗？你听懂？到最后的时候，你开始怀疑的，到底是我是错还是错？他还在问，人们是不是不善？你们要问他去。行了行了，行了，这个我们也说他，再说，现人浮现在那边，他也是我们收买的，甜的，甜的，
坐上去。
好恨你。天哪，汽车停了。他说闲的。到他的时候你说汽车
闲的。你还是不认你转过来了。
你听懂我这个意思吗？就是弄到弄来弄去，根本你是从信心出来，不是从推论出来。但是到最后，你回到家里的时候，想想，闲的，为什么被上帝说你傻瓜？你宁可信上帝。你听懂这个意思吗？你一讲的时候，很多时候你看这个回荡都不知道在回荡什么。因为呢，在对比的事上，他可以拿自己用过去的方法，以后能在事上有任何的方法，在对比的事上呢，一定有一个标准，那个标准呢，一定是绝对的标准，而那个绝对的东西，在他的感受里面，在摩诃录里面是神，是这样。那么在一般来说，我们不称它为神，我们称它为真理，那就好。这是真理，那真理就是我们所说的是。第二是 proslogion 再论，就是再继续下去的论，再论论，一个度论论，度疑论，再疑论。开始的这一再说一次 proslogion 再疑论，它是再疑论，记住，度疑论，再疑论啊。这个时候我们就直接翻译了，你最好是用 proslogion。 第一个是 mono 就是 do,logion logos 就是你话，第二是 pros 继续下去 proslogion 再讲一次 lu 的话，原名叫做 fides quarens intellectum。 刚才我们说的 fides quarens intellectum F-E-F-I-D-S fides quarens Q-U-E-A-R-E-N-S Quarens Intellectum I-N-T-E-L-L-U-M Intellectum C-T-U-S 那就是说信心寻求理解他呢以一个信者做出发点一个信心有信心的人做出发点来寻求了解他已经相信的东西所以他最开始的话说我并不寻求了解才相信我并不寻求了解才相信但因为我相信所以我一定要理解他是一个祷告开始的 I'm not seeking to understand in order to believe but believe in order to understand 因为这是我所信除非我信我永远不会理解既然信所以我应该理解再说一次好了除非我信我永远不理解既然我信所以我要理解这个在经验哲学里面影响我很深的他接下去呢就陈述了最出名的本体论讲到什么存在来证明不信是绝对的唐突或是荒唐不信是绝对的荒唐我看过很多的哲学的书我问一下比较哲学思想比较深入的一点的人不敢随便评判真的不敢一般的评判都是很肤浅的哲学就讲安瑟胡说八道就是教练言教所以讲来讲去就是反来反去不是那么简单是那么简单我念那个学院呢嘉文大学不是学院我哲学书是嘉文大学念的嘉文大学的早期有几个特别的教授后来就是到诺贝尔大学之后到现在不一定的他是主要的一个本体论的 这个哲学辩论者，很出名，为本体论出名，写了许多关于本体论的东西，这个本体论的分析、哲学分析等等。到今天呢，他是最奥妙的一种辩论，最聪明，更没有办法去解的一个辩论。他唯一的缺点就是不能证明那一位就是基督徒所说的上帝，只能说有一位上帝，他的存在不能被驳斥。康德本身呢，出名的话有一句话呢，常常被引用，他说你要证明上帝的存在，真难，很难，几乎不可能。但是你要证明他的不存在，根本不可能，更难的根本不可能的，一个是几乎不可能，一个根本不可能，证明他不在，根本不可能。所以为什么呢？因为他把整个康德呢，主要的思想，我顺便提，康德主要思想就把整个存在物分成两个界限或者界所，一个是叫做形而上，一个叫形而下，有时候叫做形象，形而下叫现象，一个叫做理性啊，等到那个弄脑不那么脑这个东西。他的伟大就在这个地方，他的失败也是这个地方，他的伟大就是说凡是现象界的，凡是现象界的东西是属现象界，各有权威，凡是这个理性界的属理性界的，现象界不能参与到理性界的事情，就是刚才那一句话，你不能用现象界的东西去讨论理性界的东西。但是后面一句话常常他没有人去注意到，特别是基督徒不去注意到，他后面一句话就讲错了，他说现象界的东西也不能用理性界来处理，你明白吗？换一句话说，科学的东西你不可以用信仰来讲，我们相信信仰的东西不能用科学的东西去处理，但是科学的东西你不能不用信仰的东西去处理，我们刚才讲的那个证明是这样，今天呢就他的代币就在后面一点，那很多人没有去注意，因为讲了下去什么什么都不必不，所以说你们都对，不是其实是要很谦虚的说，对，你一定要用信心去处理那些东西，但是信心是基督教的信心，我不敢说，我们要承认这个东西，因为我们太过绝对化。那么最后呢，应当怎么说呢？应该讲到最后的时候，那个研究科学人到最后他说，我想不能不接受基督教的观念，这样从他出来那边话，从我们出来就变成一个法宝，你听到这个意思吗？我们的失败是我们的败笔，对，一定要所以呢，一定要用我的办法，我们的败笔既然是这样，什么东西就把你，你一开始他就把你放掉，一开始他就把你撇掉，就是我们的败笔，我们要小心，好吧？好，我们再下去讲了第三个作品，他第三个主要作品，拉丁文叫 Good Deus Homo， 上帝为什么成为人？神为何成人？这个是安斯人的一个很主要的著作，他用一个对话的方式来解释救恩的必须，这也是在这个地方呢变成也是他的败笔，在这个地方他用理性的方法来说明神为了要拯救人，基督不能不成为人，如果基督不成为人，神就不能完全他的救恩，你听到这里说啊，他用理性不用歧视，他说不用歧视证明来证明上帝一定要才基督到世界上来，不然人不能得救，人不能得救上帝就不完全了，这个情况。这个是很大的一个辩论，我不要产生的太多。第四小点呢， 安息人的主要的事工，主要的工作，耐是意思，耐是借助理性的运作来承受信仰的合理性。认定说这是基督教信仰的内涵和谐，让基督徒可以享受极大的喜乐，他就可以看到信心和理性的平衡，或者说合一。借着这样办法呢，答复了不信任的怀疑，而领导他来接受基督徒的信息，接受基督徒所传的信息。我告诉你呢，在这个安世伦的观点里面呢，在安世伦的观点里面，他有一个特好的地方，也有一个败笔的地方。他败笔的地方就是说呢，他认为不信的人可以用他的理性，如果你解释他理性的一些怀疑，他就可以相信，这是他的败笔。那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呢，最大的贡献是什么呢？最大的贡献其实是未信的人，对信的人来说呢，发挥他信心的功能，给他发现到他信心的优美，是带来一个内涵的和谐，让基督徒享受那个和谐的平安喜乐。所以就经验是劝了你好好去应用，你要用的是得当。我很感谢上帝在这一方面我个人经历这些东西。如果你想解决人不信的因，不信 用理性来解释人，也解决人的不信，我跟你说，你就是解决到最后呢，你会非常非常失望，因为你就是把上帝，他说上帝揭不开，你就是真正有办法变魔术也好什么也好，把上帝揭开看，他看见上帝也不过如此，所以他也不相信。那你把上帝拿去就侮辱了上帝，你知道吗？你听懂这个意思吗？没有办法，我碰过一个这样的，他不相信说人曾经跟月亮了，哎，完了，结果很重要，已经分了月亮，他不相信，人上了月球，他不相信，为什么？他说根本就是电影的那个创作，我看我们跟他真的已经有电报发回来，哎，我也知道，我也收到电报，他说。那个到月球上面的人回来跟我们讲，我也知道，那个狐狸问的那个明星也回来了跟我讲，你没有嘛？你什么都不相信就不相信，你想想看，你什么方法叫他理解？拉他到月亮去，他说啊，这个你做的月亮。真的，反正没有办法。你花了多少精神，最后呢你就想着来了随便你说了就算了，他没有到那个程度，没有。但对一个有根基的人，有根基的人，有那个基础的人，他有极大的享受，哇，怎么样？那我到院里看一看，3000万，我有3亿，什么情况？有的人不想去月亮，还有什么到月亮埋葬在月亮也舒服。现在你这个 太空门上，玫瑰就是太空门上面，把你的那个，把你的尸体放在那个，把它射到太空里面丢出去，那这个就到上面去转，变成卫星，对，那卫星后来就变成围城，它掉下来的时候变成围城，就会烧掉了。现在有人看病，现在看病那叫环保抗议，环保抗议，其实管谁的，真的下来也不见得那个东西是烧房子。不相信你有什么办法？你没有办法，但是对一个相信的人是极大的希望，在那边享受，看到我们世界的和谐，这是极大的希望。那极大的希望怎么样？让我们工作、生活更有活力。不要再洗漏，让我们呢不工作，那也没有意思了，对不对？好，第二个人呢，很伟大的人，经验之所伟大，第二个人是多马斯·阿奎那斯，1225-1274，这个人很短命的，他是道明会的修道士、念师，生在意大利。1252年呢，他在巴黎大学念书，毕业开始教马太福音。你知道为什么叫马太福音吗？一般来说，毕业就叫马太福音，那是第一本读的，也是第一本教的，就是。后来他就开始写了，他有两本很出名的书，就是。辩一端，辩论一端 ，contra conditus， 不一端。苏马有两个意思，苏马是大，也可以叫做总和，或者就是总计这个东西。苏马 contra conditus， 其实他写那一本书最重要的原因呢，是为着哪一些宣教士，当时的宣教士，特别是。在犹太人跟在跟说犹太人跟在这个伊斯兰教中间人做宣教工作的人，1266年的时候呢，他开始写他最著名的著作《Summa Theologiae》，就是神学
大全，
神学大全。这个是他最出名也最重要的著作，也因此呢被称为中世纪主要的思想家。因为他的这个工作，他后来的衔头啊，我们讲过阿古斯丁的衔头是什么 ？Doctor Theologia 啊 ，Doctor Grace，Doctor Gratia。他最出名的工作，这个人呢，就变成了 Doctor Angulus。为什么呢？因为他写的这么好，他死了以后，到天堂里，你如果问天主教徒，阿奎那斯托马斯在天堂做什么？他忙，做什么？他在教书，谁亲自都向他学习，所以他是亲自的老师。他的衔头是天师的老师，所以我有一天呢，陈秀这样问你，恩典的教师是谁？就是阿奎那斯。天师的教师是谁？就是阿奎那斯托马斯，那不要忘记了，阿奎那斯。B， 托马斯最主要的事工是。把基督教启示真理根据阿里士多德的思想把它系统化，根据亚克里斯德的思想系统化，这是路线。阿里士多德，阿里士多德也因此呢，他把整个神学的方法从奥古斯丁的架构
转离道，以经验跟感性为中心的，经验感性定向为中心的阿里士多德架构里面去。那给你一点背景啊，给你一点背景，在这个哲学界里面呢，原则上具有两条路线，一个是柏拉图路线，一个是阿里士多德路线。那么柏拉图路线呢，我们平常是那一幅雅典绚艳的大图画里面所显现出来的两个主要人物，雅典绚艳主要人物，一个是拿着一本书向上看指天的，就是那一边，分离在那一边，从那边到我们这一边，就是巴图的。另外一个人呢，在另外一边呢，也拿一本书对着那一下，追着巴拉图的抗议，直到地下室这一边，哪里走到这？你明白吗？一个是唯理论的哪一边，一切是从那一边背后来的。阿里士多德这一边从经验来的，所以呢，托马斯是根据阿里士多德的路线，而奥古斯丁是根据柏拉图的路线。好，我现在给你考试了。安斯伦是根据什么路线？阿里士多德错了，不是柏拉图，安斯伦。其实是柏拉图路线，安斯伦是柏拉图路线，一个这样子，哎，一个是柏拉图路线，奥古斯丁是柏拉图的路线，对吧？你要了解呢，在奥古斯丁的路线里面，是先从信心肯定了一切。很坚定的，所以再来了解。罗马呢？东马斯呢？他认为你不要，不需要。你先从这些东西去分析，你就可以。所以一个是我们叫做一个是演绎，还有一个是归纳这个东西。谁是演绎？安
彻
兰，安彻兰不拉图。好。对他来说，人类的知识是从经验而来，人的理性或者理解，人的理解虽然是一种抽象的事物，但是可以从物质的形态慢慢的去分析和了解，建造起来。托马斯一般的工作都是知识的提问，知识的提问，而借助感性的分析寻找答案，认定未实来说，未知这个缘故，神的事实是可以确定，因为你有亲身的经验，亲身的经验。所以你现在呢，你会看到现在的教会有一些要讲见证，为什么？什么见证？见证和经验。所以我看你常常会觉得你为什么会这样？但是你也觉得你经验是不太舒服，他的经验，他有经验，我没有经验，那我去经验他的经验，你看有些人就走到这个地方去，经验他的经验，又经验不到，又不同，你明白吗？有个贪念，比如说单单哪一种经验有什么好？比如说你做见证，就让人讨厌，这个人，
牙齿痛，祷告好了，有什么奇怪？我祷告牙齿痛我也好了，把牙齿拔起来也好了。没听我这个说，那有什么特别嘛？你听他的祷见证，听他的气，有时候这个情况，那有时候很感动，对不对？这些东西大小不在乎，重点是那个意义在里面。所以一定要呢，经验你要带到另外一个超越经验的那一个生命里面，要特别小心。好。西，他可以拿回托马斯的，托马斯的作为最重要的，他的事工最重要的，是法神学，这些很神学的综合起来，并且肯定说一切信仰的真理，包括神的存在，可以借着这些来建立的。这样真理可以接受这些建立。他的神学大全里面呢，里面有一个很出名的辩证，就是五条路和五个方法。但是后成性的 a posteriori， 他在辩证学里面两个，一个是 a priori， 一个是 a posteriori， 是先成。一个是后成的辩证学，从果从现象去推因去推理，写明借着每一个人都可以知道的这些知识，可以推理到每一个人都应该知道的真理，就是上帝的存在。一，阿奎那的思想特点，他分辨信心、意见和知识三个阶段。信心、意见、opinion、意见和知识。对他来说，信心是思想的一个动作，比意见更强。但是信心并没有对他的对象有完整的看见或者完全的理解，所以他需要知识，信心需要知识来衬托。所以最软弱的是一个意见，以后信心和知识，这个本身呢是亚里士多德的思想。你的意见，你的意见如何？你的感受如何？观点如何？意见还是观点？好，一 A B C D E， 对托马斯来说，阿奎那的说，有人叫多士，有人叫阿斯，阿奎那托马斯。神是第一音，或者首音，或者第一音，有时候叫首音，有时候叫中音也可以。哇哦，二不算，二不算，翻译就是它不是二的音。我们等下要解释二是什么，二罪恶的二，二不算神，二不算哇哦。神是一切的第一音、首音、二部分，或者除二以外，神是一切的首音，也可以这么说。但是他未必是必要的成效因素，成功效能造成有效的因素。 我再说呢，我算一个例子，很简单，我在我的书里面有讲过这个东西，这是一个知识的应用。我种了一个种子，种了下去，它必然长成果子嘛，要有太阳，要有水，泥土要经过养料，对不对？还有经过稻谷，它才会成果子。有了这些以后，它自然就长成果子吗？还不一定。如果上帝不允许，你了解这个东西啊？我顺便提起这个东西，在应用在现在的这克隆。克隆最大的辩论常常有一个问题：人造人，神可以造人，我也可以造人。最好的一个辩论里面呢，你不造人，你说知道？我说呢，问题在这里，问题在试验的里面呢，实验室的试验里面，最主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控制。什么东西呢？我吃了这个药阿司匹林，头痛会好。我要证明这个阿司匹林造成我的头痛好。我有一个很主要的因素，就是说，除了阿司匹林以外，我什么都没有拿，没有别的因素，不然可能是别的因素造成我好。我吃了阿司匹林，后来同时喝了一杯茶，怎么样？后来喝了一杯茶以后，顺便看几本书，或者去听一个音乐，头好了，头痛好了，到底什么东西造成我好？你听懂吗？你说阿司匹林可以，你说茶也可以，你喝可乐上，你说全部的混合也可以，那你也可以说呢？不知道。那老实说呢？一般的说，都是说 highly likely 最大的可能性是阿司匹林好。所以呢，你把它混杂别的东西，你吃这个这个没有阿司匹林，有阿司匹林，没有阿司匹林，有阿司匹林，没有阿司匹林，有阿司匹林好，所以可能是你把这个排除掉，你听懂吗？为什么？你有办法排除这些东西，听懂了这个东西？那现在我在克隆，做克隆的时候，我有一个办法不能排除的，我不能排除的上帝，你不要参与，你听懂我意思吗？科学家没有办法排除有上帝，那妈妈你不要参与，或者是你不要参与，你逼出去你也没有办法，你求也没有办法，逼也没有办法，你违反发威风也没有办法，结果你克隆成功了，你说我造的，天巧的，你听到这个东西吗？不能变成那个东西，你听到这个东西吗？所以呢，在周老师的那个观点里面 ，first cause 主要因素。对，上帝是最后因素，对。但是呢，有一些东西，上帝让它存在，那些东西，这些东西。虽然呢，在这件事情上，多纳斯是根据奥古斯丁的思想，认定说，恶不是由上帝而来，恶不是由上帝而来。他也认为呢，上帝是一切事物的供应者、预定者，他定了一切。又说明上帝的预定并不是造成现象的有效因素。但是就是因为他这么以解释正在解释，所以在许多时候呢，他用人的理智肯定还肯定一些，在这件事情上忽略了神的绝对的主权和恩典。
我有点时间讲到这个存在，我们不是在伦理学里面，在奥古斯丁里面呢，恶是不存在，恶的存在呢是善的缺乏，没有善也就是恶，没有善就是不是恶，就是恶。所以呢，奥古斯丁怎么讲以后呢，罗马多马斯也是这么解释。那一般来说，最好的解释二：上帝不造魔鬼，但是魔鬼因神的创造而存在，不是由神而来，但因神存在。你要解释一下，所以你要小心，在知识的应用里面，在伦理的应用里面，你只能够这么解释。这是奥斯奥啊，这个是多马斯的这个矛盾。好，多马斯最主要的贡献，多马斯的主要贡献，在基督教的神学里面或者天主教神学里面呢，他最大主要的贡献有四条。第一个就是用理性证明神的存在，就是他著名的著作就是 The Five Ways， 就是五个方法证明神的存在。第二方面，在他神学里面呢，他提议的办法对神的认识是叫做相称性的认识 Analogia via Analogia。在一方的神学理念里面呢，对神的认识，我们怎么认识神，它原则上有几个方法。第一个 via negativa， 是借着否定来肯定，我写的这篇文章否定的肯定，方法就是这样，上帝不是什么，借着看见的是否定这个是来知道神的真正的死，我们有自啊，我们会死，上帝是不会死，就否定这个东西来看神。我们是有限的，上帝是无限的，你听到这个意思吗？对 ，via negativa。另外一个方法就是 via immanentia， via immanentia 就是说借助有限把有限的无限化。狂张到无限，我们在上帝是无所不在，那是全在，是 immanence 啊，来了解上帝。第三个呢是高斯拉里亚，高斯拉里亚就是因推因，不是推理，那是推因。你说呢？我们也存在，上帝是造成我们存在，上帝是创造的，有。受到就有创造的来了解上帝的属性。那多马斯呢最伟大的一个贡献在这一方面了解上帝，他是 via analogia， 就是对称。他说呢，我们要认识上帝呢，用对称性的比较，我爱我们的儿女，你知道上帝也是爱我们，对称性的analogia 这个东西，是帮助了很多在神学上的应用，实际应用。第三个，在信心跟理性的关系方面呢，信心理性关系方面，他一个很大的贡献就是，也是他的败笔，就是说呢，可以用理性的推应用来增进或者来肯定信心，或者来造成信心。原则上来说呢，我们不否定说理性的应用可以增进信心，可以增强信心。原则上我们没有。但事实上呢，我们所说的理性不能肯定信心，就是恩典能够肯定信心。理性在恩典的下面能够肯定性，理性最大的应用是否定他自己的绝对性。那么很可惜呢，天主教 自从他回来以后就走理性主义，到今天还是走理性主义。他的教育的问题什么问题都用理性来推理来解决。刚才我们所说的这个念力，就是理性的运用念力。最近在第二次梵蒂冈会议以后，第二次梵蒂冈很大的改变，第二次梵蒂冈会议很大的改变，把整个天主教的顽固守旧思想开通了。那这个开通原则上两个路线，开个错误一个路线，或者守的错误另外一个路线。他开的错误就是开通到承认说基督以外有救恩，那用理性的推理，基督以外，耶稣基督以外有救恩，他的观点。因为什么？他开通嘛，理性方面开通，因为这么多人，你怎么可以说上帝让很多很多的人，世界太多的人不信会承认，这个讲不过去，上帝的爱怎么解释？所以第二次梵蒂冈会议就变成这一种情况。你明白就是这个开通错误。其实呢，我老是跟你说，我到万里禅寺看的时候，我那一天我说哭了，总算很难过。你看这个万里禅寺这么伟大，那是什么禅人？那些做万里禅寺，还那边还没有做到解脱，早已经死光了，一大堆人死了，这些人到哪里去？到那时候呢，神给我的安慰说，那是我的事，不是你的事。你听得到？你到底在哭什么？所以我在感谢上帝，我这个人。你了解这个东西吗？如果你用理性意识去推的话，你会变成危害你的信心。所以理性最后到最后，你要承认说，我是人，我微小，感谢上帝。你就这个体现，你明白这个意思，就是他误用。在第二次梵蒂冈会议以后，我们会讲这个，我又忘记了，或者时间过不够，我向谁提一提？第二次梵蒂冈会议，他保守错误就叫做。就是敬拜玛利亚，为什么敬拜玛利亚？不能改，就不要开通，就封闭。因为理性里面说呢，如果你把玛利亚的敬拜否定了以后，哇，你那个天主教的教头一大堆，怎么去解释？哇，责任太大，所以他上来算计，我这个东西不可以改，明白就是，算来不能改，就。叫封闭错误，明白？一个开通错误，太开了，明白吗？好像一个人开窗开错了，封也封错了，把门挡住窗把窗关住第四个呢，第一方面呢，他一个贡献也是他的反应，他肯定啊。理性和知识超过意志，理性趋势，知识超过意志。在某一个程度里面呢，我们要接受这个事情，你不能随便的决定，除非你先了解，你有这个知识来先决定。但是在信心的市场呢，等到你有知识，你更加不敢决定。所以很多人呢，我常常开玩笑说呢，如果到26岁还没有结婚，很难结婚。懂得越多，到30岁更难了，到40岁更难了。每一件事情都想，到底他爱不爱我的钱？你听懂吗？后来想我妈妈怎么想，后来到最后呢，就不结婚了。为什么？知道的太多了，没有胆量。你听懂这样的情况？有时候就靠神的力量，就这么坚定下去，对不对？是怕呢靠错了神。啊，这个是东马斯，我们讲完了东马斯。东马斯讲完了。后面呢一个人很重要，一个人我特别提出来 ,John Scotus。John Scotus, 四个书怎么说书名字 ?Scotus。四个字国的。我做那个。当时1265年到1308年，我们稍微讲一讲，以后我们学习再回来，好吧 ？A B C D E F G H， 从1265到1308，成年前的人，不到40岁就死了。
OK， 是勾得，或者新的一个单词，有人叫做灯是灯是勾得，灯是点是勾得。好，先讲，这个人出生在苏格兰，生在苏格兰，他是犯忌讳，犯忌讳的，犯忌讳，犯忌讳的，十五岁就入犯忌讳的修道院做修士。犯忌讳，后来呢被派到牛津跟巴黎大学读书，回到很年轻就回到牛津跟康桥或者是剑桥巴黎，最后呢在科隆是在德国南河边，科隆我去的这个地方，科隆很美的，科隆出名你知道是什么？倒霉科隆出名香水。那是另外名字叫奥德贡。科隆，他的这个人很短命，在很短的生命过程里面，他写了很少的书，著作很少，但是有极大的贡献，那种伟大的那种书就写小小几本，很大贡献。一般人肯定他为中世纪最优秀的思想家。他出名是能够在各种的文字词句里面做很微妙的分辨，他的出名就是很会分辨。为此他被给一个衔头，他的衔头叫做Subtle Doctor， 就是